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我是张德仁，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您一同来分享神的话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八章，题目是恢复得胜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。
在人生当中都会有失败，在侍奉里面我们也会有跌倒的经验，但一次的失败，一次的跌倒，并不代表是永远的失败与永远的跌倒。耶稣的门徒彼得也曾经失败过，也曾经跌倒过。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的同伴马可也曾半途而废。可是福音的美好之处之一，就是神会再给你我一次机会，直到你我离开这个世界，神都给我们机会。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以前是第七章，我们看到了当约书亚带领百姓攻打爱城，先前夹着攻打耶利哥城的那个胜利的气势，他们骄傲了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那里，我们看到在第三节，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，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，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因为那里的人少。一则我们看见是以色列他们的情报错误，其实爱城的人很多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了在这里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三节有几个很重要的字，就是不必都上去，认为攻打爱城不必劳师动众，不必劳动全体，二三千人就可以了。然而面对这种声音，约书亚并没有求问神，并没有倚靠神。当然当中又发生了亚干他偷窃的事情，神说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拿，可是亚干他却在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，200舍客勒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，他就贪爱这些物件，就拿去了。我们看到当然后来神就让罪凸显出来，罪被对付了，就可以重新出发了。到了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约书亚记第八章，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。第八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，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，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，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第三节，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上爱城去。约书亚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，夜间打发他们前往。第四节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后埋伏，不可离城太远，都要各自准备。 我们看到第七章和第八章有一个很大的差异，是第七章第三节是不必都上去，第八章第三节是都起来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是不必都上去还是都起来呢？不必都上去是一个失败的战役，都起来是一个得胜的战役。德仁曾经在一间教会看到一位姐妹，她非常优秀，她是司会，她不只是司会，她还是带领诗歌敬拜的人，她不只是带领诗歌敬拜的人，她还是司琴。几乎在那一天的崇拜里头，看她一个人在台上，又是司琴，又是司会，又是带领诗歌敬拜，好像教会没有别人了。其实那间教会不是没有人，有很多人，可是为什么在崇拜的台上只有他一个人呢？是这样比较好，还是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一个人来司琴，有一个人来领诗歌敬拜，或是那个人也可以司会，亦或是找一个比较会唱歌的，对诗歌比较在行的，请他带诗歌敬拜，之后再请司会的领会，你觉得哪一种的模式神比较喜悦呢？我认为后者神比较喜悦。期盼你我在教会当中服侍，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陪搭，不是那种不必都上去的教会，而是都起来的教会。所以基本上德人也很反对 mega church 那种大教会，好几万人在里头，即使呢只有少数人在服侍。但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如此，宁可这一间大教会拆成100间小教会，或是一间大教会里头应该要有小组，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在小组当中彼此关心，或是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也可以参与服侍。教会不是一个不必都上去的教会，而是一个都起来的教会。此外，你我也看到很特别，神在这里八章一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第二节最后一句话，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第八章是很有意思的一章，因为有许多战术上的应用。你说，哎，基督徒是诚实的，可是在这里好像神要约书亚兵不厌诈。我们可以看到八章二节说到要在城后设下伏兵，第三节，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，约书亚选了30,000大能的勇士，夜间打发他们前往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后埋伏，不可离城太远，都要各自准备。因此这30,000大能勇士是夜间出发要做伏兵。当时近东的文化里面很少有夜间出发征战的，很少见，可是这个夜间出发征战设下伏兵的这个策略呢，是神启示给约书亚的。第五节说，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，诶，这个叫做诈逃，用诈术假装逃跑。第六节，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，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，因为他们必说，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，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。第七节，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城交在你们手里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，要照耶和华的话行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。我们看到这些伏兵呢，很特别。当约书亚他领军正面与爱城的军队交战，爱城的军队出来之后呢，然后约书亚的军队呢就转身诈逃，装作要逃跑的样子， 然后爱城军队就会乘胜追击。这个时候伏兵再进到爱城里面放火烧城。第九节，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，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，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，就是在爱城的西边。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。这民中呢，有原文的翻译上也可以翻译作平原中住宿，也就是呢，约书亚没有和伏兵一起在夜间呢进到山谷里面去埋伏。在这边呢，我们看到在基督教伦理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是，可不可以使用诈术，可不可以欺骗。很显然在一些特别的处境当中是可以的，因为八章一节告诉我们这个是神所启示的。在哪一些处境当中是可以说谎的呢？基本上是在彼此都有说谎的默契的这个处境当中啊，你可以说谎，那个说谎就不可以称作是说谎。比方说在运动场上，双方两队的球员都彼此知道对方会做假动作，对方的动作不一定是真要走向那个方向，所以在运动场上的假动作并不算是说谎。德仁以前参加的是篮球队啊，篮球队一个基本动作就是要做假动作啊，好像把球举起来往右下角放下去啊，好像是要往右边进攻，其实呢瞬间往左边进攻啊。那么在战场上也是有这种彼此说谎的默契啊，正所谓兵不厌诈。所以这点是我们特别要理解的。约书亚记第八章的应用是应用在特殊的处境上，而不是应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。再来第三个部分我要分享的是第十节，是你我特别需要去留意的。第十节讲到什么呢？第十节讲到约书亚清早起来点起百姓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。第十节提到约书亚还有以色列的长老，也就是领袖，他们走在哪里啊？走在前头诶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也是一个领袖的形象。清早起来，然后约书亚和长老就身先士卒。做榜样很重要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是重要的同工与侍奉者，甚至于你是头羊带领者，我们需要有榜样，把好处先留给弟兄姐妹。而遇到征战，遇到难处，我们需要身先士卒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第四节也提到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有一些传道人呢，比方说教会爱宴，哇，这个爱宴当中有饭有鸡腿，有一些传道人或者教会领袖啊，哇，一开始爱宴呢，比弟兄姐妹还快啊，就先去夹那个最大只的那个鸡腿。这好不好啊？这个不好。要把好的先留给弟兄姐妹，把大只的先留给弟兄姐妹。要清早起来，要身先士卒，做榜样。比方说教会要打扫，传道人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头翘着二郎腿看报纸指挥而已。哇，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，教会马桶都谁去刷？都传道人去刷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
献上身体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，献上身体。 身体当作火祭，献上身体当作火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，献上身体当作火祭。是理所当然的，献上身体当作火祭，
献上身体作火祭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良苑讲台，我是张德仁。刚才分享了三点，第一点是在教会里面呢，不是不必都上去，而是都要起来。第二点是这个说谎啊，是特别在特殊的处境里面，尤其是彼此都有说谎的默契，这种处境在现今来看比较是应用在运动场上或是战场上，在日常生活上是不太适宜的。第三个是我们看到领袖呢需要清早起来与身先士卒。接下来第四点，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攻打爱城恢复得胜的这个过程，和约书亚记第六章攻打耶利哥城这个胜利的方式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在耶利哥城的那场战役当中呢，好像百姓什么都没有做，是神做的。而在约书亚记第八章这里攻打爱城恢复得胜的这个事件上面呢，好像百姓什么都做了，摆上所有的责任。有一些学者喜欢从文学结构上面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，他们发现约书亚记第八章四到八节是一个交叉型的结构。四到八节，第四节到第五节上半句讲到的是以色列军队的责任，哇，都要各自准备啊。然后呢，八章五节下半句到第六节是爱城军兵的反应，后来他们就被引诱离开爱城。再来，八章七节到八节又提到了以色列军队的责任，好像看到我们需要尽上人的责任，然后神会工作。你会发现每一回进攻在迦南地的得胜的战役的事件里头，神用的方式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可说是用心良苦。如果每一次得胜的方式都是像攻打耶利哥城一样，第一天绕一圈，第二天绕两圈，然后第七天绕七圈，你会发现百姓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就习惯这个模式，就倚靠这个模式，而倚靠这个模式的那个态度呢，可能就胜过了倚靠神的心。所以神工作的方式每一回都不一样。在约书亚记攻打耶利哥城，神是用那种方式；而在约书亚记第八章攻打爱城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。这一点我们需要留意。所以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我们只要紧紧的抓住神，其他我们就看看神是如何在我们当中来成就大事。神对你我生命都有蓝图，但有意思的是，这个剧本，这个蓝图，我们没有办法预先看，我们只能够一步一步的跟着主的带领。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消息，就是德仁的神学院同班同学的妻子罹患炎症回天家了。我也很难过，我觉得怎么那么年轻就回天家了呢？留下 两个小孩。当年在神学院里头，这位牧师与他师母之间的那个爱情，我们在其中与他们一同参与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这个姐妹，就是后来成为师母的这位姐妹，她不愿意与这位弟兄交往，这位弟兄就是后来的牧师，因为这位姐妹不想做师母。但而后他们结婚了，我有机会参加我的同学的安牧典礼，看到这位当年不想当师母的这位师母在教会有美好的侍奉，然而他昨天已经回天家了。如果神先把剧本给我们看，我们真的可以走得下去吗？不，神知道你我的软弱，每一个人的剧本都不一样，神对你我生命的每一个蓝图都不一样。我们只需要紧紧地抓住神，依靠他，就会经历到他带领我们生命通过许多征战，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。再来第五点，我所要分享的是八章三十节。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的中部地区，攻取了耶利哥城，攻取了爱城，应该乘胜追击。但此时约书亚却大动军兵往北方，路程大概来回需要两天。这个在战术上面的运用呢，如果以战术来看的话，是一个大错特错的选择。所谓乘胜追击是兵家的常事，可是三十节，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。为什么爱城攻打下来了，胜利了，可是却需要往北部走这么远的路，需要去筑一座坛呢？原来这要回到申命记第27章3到7节。约书亚攻下爱城后，立刻就领百姓到以巴路山执行先前摩西的嘱咐。摩西说什么呢？在申命记第27章3到7节说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，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。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，将这些石头立起来，漫上石灰，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，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，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，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又要献平安祭，且在那里吃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。摩西没有清楚说明要何时筑坛，单从军事观点来看，约书亚大可推诿说，取城之后必须要乘胜追击迦南中部的敌人，如此才能调动百姓北行两天到以巴路山。但这个时候约书亚却知道，下一件当做的事不是作战，而是先敬拜，先筑坛，先亲近神。亲近神是在作战以先，而百姓也很顺服。百姓没有说走这么远，据估计爱城到以巴路山最少30多公里，这么多人走这么远，走这么远只是为了筑一座坛又要回来。但经文告诉我们，百姓也没有埋怨，就是顺服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所以第四点让我们看到的是敬拜先于征战，与神的关系先于服侍，这个是你我需要时刻被提醒的。第五点，我们看到八章三十一节提到这个坛很特别，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。为什么呢？原来 我们看到当时迦南的文化对于异教的崇拜，哇，那个坛呢是美轮美奂的，是精雕细琢的。可是神却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25节说，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神为什么要如此律定呢？我想有四个很重要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要百姓避免过于或是专注于奢华。神不要我们奢华，迦南的祭坛是很奢华的，精雕细琢，美轮美奂。第二点，神要我们对他的敬拜是避免人工化，重点是要态度，态度 attitude 才是重点，要整石头足的，避免人工化。我记得有一回教会办福音聚会，结果这个司琴不见了，这牧者就很紧张啊，糟糕，待会儿要呼召啊，结果呢没有音乐伴奏那不行啊，没有音乐伴奏就不会感动人。这观念是错的。当然我不是说呢呼召的时候一定不能够有音乐伴奏，但是若是你依赖了这个音乐伴奏，那么你就错了。因为音乐伴奏的这个人工化，你已经取代了你内在对神倚靠的态度。第三个，神要我们不要被异教文化所同化。哇，也许可以到以巴路山，而在那里找到一些秋坛，原本很漂亮的祭坛，拿来敬拜神，那有多好呢？不，神要我们连一点点都不要沾染，不要用异教的敬拜方式。第四个，这个整石头筑成的，也代表的是完整没有瑕疵。神是无罪的，是圣洁的，我们亲近他也应如此。所以我们看到了约书亚记第八章为什么会恢复得胜呢？当我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悔改，就必然会经历到神的带领与得胜。期盼你我在这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可以常常做内在的大扫除，如果过去有跌倒失败的，能够再次站起来恢复得胜，如果过去已经得胜的，我们也能够继续得胜。愿神赐福您，我是张德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，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